今天的讲道被命为相信耶稣是借童女降生的。随着圣诞节即将的来临，教会里将有许多有关我们救主耶稣降生的讲道，大多注重于圣婴耶稣、玛利亚、博士、希律王、牧羊人和报弥赛亚降生喜信的天使。不是圣父的约瑟经常被遗忘。马太福音的主要读者是犹太人，马太为了要证明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以及犹太预言的弥赛亚应验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因此记载了耶稣的家谱。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马太追源耶稣的族谱由原主亚伯拉罕开始，直到约瑟。之后，约瑟一生的事迹在耶稣年少时简略带过，便淡出了。然而，神的话是多么的奇妙，甚至是我们可能忽略或认为微不足道的经文里也有宝贵的一课。所以让我们现在将焦点转向约瑟和他对童女生子的信念。第一，约翰相信童女生子。第十八节，今天的经文第十八节告诉我们，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我们或许认为这像我们现今男女双方订婚一般，但是这婚约不仅仅如此。现今订婚后可以悔婚，但是在当时，婚约由父母做主，双方两家订立最终的婚约。订婚和结婚之间通常有一段时间，大约是一年。既然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玛利亚算是约瑟的妻子了。就在这段期间，玛利亚有了身孕，不禁令人推断她犯了奸淫，因为约瑟和玛利亚还未同房。既然订了约，约瑟在第十九节被称为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在这里被叙述为一个义人，我们能够理解义人为一个正直和公义的人。从圣经而言，是一个做神喜悦的事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也尽量做在我们眼里认为能够使神喜悦的事。我们能够一丝不苟地应用对圣经诫命的知识在我们的家庭和教会成员身上，在表现出热忱和自大的当儿，忘记了我们对付的竟是同胞，是同为罪人，是同为基督所爱的信徒。是的，我提到自大，因为在神面前是公义的和自认是公义往往只有一线之差。我们自以为是，沉浸于我们自己的公义，严厉地对付他人。约瑟却不是如此，在面临这严重的问题时，约瑟并没有表现自以为是，他没有想要如何挽回自己的颜面或声誉，或者以正义的名义用犹太律法处置玛利亚。这一切约瑟都没有做，因为约瑟没有意图报复，他显出恻隐之心，不愿公开羞辱玛利亚， 导致他可能按犹大的律法被石头打死。在申命记第22章23到24节对约瑟是有直接关系的。申命记第22章第23节，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两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睡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约瑟决定暗中和他解除婚约。如果我们自以为是，我们也能够像法利赛人一样严格遵守律法，用石头打死淫妇。但是约瑟并没有这么做。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到十一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捉到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同样的也没有怎么做。在第二十节，约瑟正在考虑这事的时候，神的一位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叫他放心，不要害怕，把玛利亚娶过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不是通奸成孕。第二十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这显示了约瑟花了时间仔细盘算了，为了达到对玛利亚最好的结果。我相信他爱玛利亚，或者他怜悯玛利亚，因而考虑他应该怎么做。这是在天使向他显现前，在约瑟的脑海里唯有的一个结论，就是玛利亚是一个淫妇。对此约瑟应该受到赞扬。如果我们能够学习爱或者怜悯害我们的人，我们也应该受到赞扬。约瑟一书第四章第七节说道，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说道，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互相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在第21节，天使对约瑟预言玛利亚将生一个儿子，要约瑟给他取名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救出来。在第22到23节，说到这是为了应验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第七章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在第24节，我们看到了当约瑟醒来就相信并遵从神的天使的吩咐，和玛利亚结婚。很多时候我们说的和行的互相抵触。有一个故事讲述了一名著名的走钢线的特技演员，他在高空中做出惊人的特技，他的一项壮举是蒙着双眼推着独轮车从一端走到另一端。有一天，一个质疑这个特技演员能力的承办者挑战他到北美由加拿大境内踩着钢线穿过尼亚拉拉大瀑布的峡谷到美国境内。在进行这项壮举前有大事的宣传，这特技演员顺利推着独轮车走钢线穿过了尼拉加拉大瀑布的峡谷后，承办者赞扬这特技演员。想到承办者事先的质疑，这特技演员问他是否现在相信他是能做得到的。承办者的回应是，是的，我当然相信你可以做到。这特技演员 问：你真的相信我可以再一次？你真的相信我可以再来一次吗？承办者说他相信。特技演员马上便说：那么就坐在独轮车里吧。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王。但是如果我们遵从神的吩咐，或者不做我们知道他要我们行的事，那么他是否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呢？我们说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仍然要通过我们的行为得救，那么他是否是我们真正的救主呢？看似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约瑟相信天使对他所说的，他行出他所信的，做出天使他行出他所信的，做出天使吩咐的。他不仅仅相信，并且以行动证明了他所信的。在第25节，我们读到约瑟没有和玛利亚同房，直到他生了儿子。这节只不过陈述约瑟在玛利亚怀胎时没有和他同房，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约瑟没有这么做。但是因为相信天使的预言，便有了两个可能性。第一，约瑟要确保玛利亚是童女生子。身为一个犹太人，约瑟应该被教导或听过有关弥赛亚即将来临的预言，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便会是其中之一。第二，这显示约瑟敬畏神的预言，和玛利亚怀的孩子也是神的儿子。对我而言，这告诉我约瑟对他听到的预言的可信度。约瑟虽然没有像我们一样真正地知道整个福音，尽管如此，他却相信了。我们可以从约瑟学习到，我们应该敬畏神和属神的事物。虽然约瑟只不过了解了部分耶稣即将做的工，但是他凭着信心行事。这些是我们不需要完全知道一切才能够相信耶稣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约瑟无疑是真正地相信童女生子，因为他敬畏神，按照神的吩咐行事。那么我们宣称相信耶稣的人又如何呢？我们是否按照我们所知道神的旨意过活，还是按照我们的方便过活呢？第二大点，圣经宣告耶稣是借童女降生的。旧约宣告了童女生子，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因吃了禁果犯了罪后，神直接提到了童女生子。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十五节，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神对蛇说：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显然指的是单单女人罢了，没有男人的参与。但是让我们更具体地看一看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里的预言。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直接引用了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以赛亚在耶稣出生的七百四十年前预言了耶稣降生。这里有四个事项值得我们注意的。在预言和应验这预言之间有一段漫长的时间，无疑显示这是一个来自神的预言，而不是人根据目前的形势、社会条件或世俗的动向而预测的。虽然一本圣经综合了预言和应许，却不能否定一个事实。 一个人在对未来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预言了在数百年后应验的事，这是我们对圣经里没有应验的预言有信心，如基督的再来、审判之日以及天堂和阴间。圣经里指的同语是当时前所未闻的神迹，但是为了使预言更具体，宣告了童女必生一个儿子，实际上确定了婴孩的性别，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更是 难上加难，这实在是神的神迹。婴孩的名字将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在这个时候，或许有人心想，嘿，慢着，我还以为他叫耶稣啊。这两个名字没有互相抵触，因为他的名字是耶稣，但他也被称为以马内利，显明了他的神性。请注意到第二十一节，天使吩咐约瑟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在第二十三节说，人要称他为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约瑟要给他起名耶稣，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意思是人要叫他以马内利。当耶稣来到世上，他名副其实的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道成肉身，神人一体，神与我们同在，这句话给我们相信和爱他的人带来莫大的安慰。自然神学论者会告诉你，神确实创造了这世界，但是却让我们自谋生计，无论我们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不会加以理会，因为他是冷漠和无人情味的。这是一个将神看得如此暗淡的观点。但是我们的神并不是这样的神，他是一个与我们同在的神。神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我们的安慰，因为他并不撇下我们。神爱我们，甚至差他独子到世间来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罪恶。许多真正的信徒可以见证，他们在软弱悲伤时，神是他们的力量和安慰，神是一次又一次地提供他们的一切所需。他们背负着的愧疚和罪的重担，是如何在接受耶稣的那一刻为他们救主时卸下。他们心中的恐惧是如何在依靠神后得到，他们心中的恐惧是如何在依靠神后被平安和喜乐取代。神是如此回应我们的祷告的，神是如此地眷顾我们的一生，神实在是美善的，神实在是与我们同在的。当我们与神亲密同行时，我们能够感受他和他的喜乐，神密切地参与我们的生命。约瑟相信在旧约里的预言，我们是否也相信呢？神圣的启示宣告了童女生子。有多少时候我们会问到，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某件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之前，他唯一能够下的结论就是玛利亚犯了奸淫。只有在天使传递了神的启示，约瑟才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同样的，除非神向我们揭示，有些事情是我们不明白的。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神向所有愿意阅读或聆听他的人解释。神向我们揭示，我们都是迷失在罪恶里的。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说，耶稣降生是为了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罪必须先存在才需要将人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知道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一节告诉我们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1节告诉我们，我们都需要一个救主，这也是耶稣降生的原因。在太初，亚当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但是这关系在亚当犯罪后破裂了，人是无法弥补这过犯回到神的身边的。因为所有的人一生下来便是罪人，他是不能将自己的罪洗净的，就好比试图用一条肮脏的抹布抹桌子，这桌子是不可能干净的。这与神的关系曾经赋予人生命的意义，在没有耶稣的情况下，这关系持续破裂。可悲的是，人不断在这世上微不足道的事里寻找生命的意义。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1节也告诉我们，神赐耶稣给我们拯救我们。童女所生的圣婴不是一般我们见过的婴孩，是从圣灵而来的，是神与我们同在的降生。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说到，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单单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的经文里，就概述了福音的要点。这神圣的启示是必要的，不然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罪行？我们需要救主和神救赎的计划呢？我们依旧一无所知和在茫然中。神超出了我们理解的范围，所以我们能够知道有关神的一切一定是来自神圣的启示。神的启示来自他的话语，圣经。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启示才能够认识我们不知道的事，从而产生了一个问题。对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神解释了基督的降生是超自然和独特的，是从圣灵来的，没有人类的生父童女生子，是一个奇迹，只有神才能够做得到。圣灵告诉我们，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他来到我们这里，并赋予我们他的救恩，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这是神的启示。我们会像约瑟相信神一样相信吗？圣经确认了童女生子，旧约预约了来临的耶稣基督是拯救他百姓脱离罪恶的弥赛亚，新约证实了这些预言在数百年后应验。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我们找到童女生子的记录。福音是在公元33年基督被钉在十字架，至公元70年耶路撒冷和圣殿遭摧毁时所写的。写福音的作者当时能够获得重要的来源，证实他们所记下的事实，如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耶稣的所出和其他的门徒等等。事实上，马太本人是门徒，与耶稣一同生活。这两本福音里记载的童女生子一定属实和可信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圣经是神的默示，并且认为马太和路加会刻意编造谎言是不合情理的，更加上他们两人宣告童女生子是有害无力的，然而他们却这么做了，这是因为他们确信这事实以及对福音有重要的意义。请大家考虑一下的四个事项。第一，身为基督的门徒，要是马太和路加没有属实地将事实记录在福音里，那么他们是不顺从基督的教诲和命令的，他们将放弃他们在福音里所提倡的原则。第二，马太因他对耶稣的信仰殉道而死，要是童女生子不是真实的，那么耶稣便是假基督。 所以马太或者是任何一个门徒会为了一个假基督而死是不合理的。马太至死仍然坚持守着信心，是因为他相信基督弥赛亚是完全和无罪的赎罪祭，是去除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因为独一和神奇的童女生子，因为这基督是无罪的，降生在一个罪的世界里。第三，路加是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和医生，他应该会意识到宣告童女生子这人将会带来异议和质疑。路加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到四节写道，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知道是确实的。路加严谨地对待真理，因为他所写的是为了使人相信，所以他一定是查验和证实了这独一神迹的真实，否则他是不会将童女生子记录在其中。路加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历史学家，他的可信度是经过学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仔细审查，是毋庸置疑的。甚至是怀疑者在数百年后得出的结论是马太所写的是可信的。福音第四，福音的读者包括那些活在耶稣基督时代的人，以及目击耶稣基督生活的人。这些人可以确认或否定马太或路加所记载的福音所记载的被早期的基督徒普遍地接受和相信，其中有许多人也为此被逼迫。而且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了耶稣和法利赛人的对话，耶稣自己见证了是从父神而来，而不是从任何肉身的父来的。约翰福音第八章第23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约翰福音第八章第42节，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的，并不是由自己来的，乃是他差我来的。历代以来，圣经经过仔细和严格的审查，并且发现圣经是真实可信的。审查的准则与应用在其他的历史著作或类似的作品相同。当我们考虑到这一点时，还有童女生子的古代预言与在马太和路加福音记载的事实相符，以及基督自己见证了他是从神来的，我们只能做出的唯一一个结论就是圣经所证实的耶稣基督是借着童女降生，而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第三大点，我们一定要相信耶稣是借着童女降生的。当我们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只有两个选择，相信或不相信他。因为直到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之前，实际上你是不相信他的。在圣诞节七交换礼物已经成为了一个习俗，有些礼物给我们带来惊喜和使我们感到兴奋，有些礼物则是我们珍惜的，但是这些礼物都不是永恒或富有意义价值的。我们不是对礼物感到厌倦，就是已经将礼物丢弃，不然我们想比礼物更好的东西来取代。礼物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这样的礼物是不会给予我们任何永久或属灵的益处的，因为礼物的价值只是在世间，并且永远不能满足我们的。但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6到18节，我们看到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相信，因为他不相信神独生子的名。圣诞节是一个关于任何人都能够得到一份最大礼物的故事，而这份礼物才有永恒的价值。这礼物将不会有更好的版本，因为这是神给了我们最好的。这礼物是没有有效期的，因为这礼物是永恒持久的。我们永远都不会对这礼物感到厌倦，因为礼物修复了我们与无限的神有意义的关系。这礼物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就是我们脱离将来的审判，没有任何逃避刑罚的其他途径，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在神圣公义的面前，我们是有罪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如羊走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是极路，我们大家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以及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你或许会问，神凭什么审判我们呢？凭什么？神有大能和权力审判，因为他是造万物，包括你和我。难道这不是造物者的特权？难道不是造物者的特权审判他所造之物的吗？要是你用手工粘土造小塑像，在你眼里造出的塑像不理想，你可能将它搓成一团重新再造。在这个过程，你已经做出了审判，认为造的不够好。会有人质问你为何将小塑像搓成一团吗？这小塑像有合法的说话权吗？技术上我们都是尘土造的，而且神有权摆布受造物。然而我们与小塑像有别，因为神爱我们，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将生气吹在鼻孔里，所以神是不会轻易地将我们搓成一团重新再造的，即便他有权这么做。凭着爱，他选择从罪里拯救我们，并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好让我们接受这份救赎的礼物。这是一个那么简单，连小孩都能接受的方法。无论你相信或不相信神，都不能否认神身为造物者，他是受造物的主宰，并且宣告将会有审判日，我们将为我们的行为负责。当然，你能肯定神将公正地审判，因为这是他的本性，不会有一个比神更加公正、更无私的了。但是，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多大的安慰，因为审判的裁决一定，我们大家都犯了罪。所以我们都面对死刑，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有人可能说，无所谓，当我死后，我将没有意识，死了一了百了，就像沉睡了，醒不来。朋友啊，不要自欺，神告诉我们，肉体死亡不是终点，将会有第二次的死亡，而且比肉体死亡还惨几倍。第二次死亡是我们犯罪应得的，是永永远远地在火湖里受苦，那痛苦甚至是要求滴水凉凉舌头暂时舒缓的，那痛苦使人哀哭切齿，那痛苦更加可怕，是因为是知道在永无休止的折磨里没有帮助或暂缓，从而彻底和完全的绝望。我说这话不是来恐吓你，不是来恐吓你，使你相信耶稣基督，而是要让你知道拒绝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后果。要是我们拒绝神，就不能怨他是不公平的。 这是神白白恩赐给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礼物，这是神白白赐给那些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礼物。不相信的朋友不要迟疑了，欢欢喜喜地领受这份礼物。只有耶稣才能从罪死的公价里拯救你，耶稣已经偿还了罪价，从罪里将你赎出来。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接受他为你的救主。因为当耶稣再来，或当我们的身体死去，已经为时已晚。不要犹豫了，相信耶稣，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的长短，就像我们在圣诞节说到的礼物，我们的肉体生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在约瑟的时代，甚至是现代，现在有许多犹太人拒绝相信耶稣是来拯救罪人的弥赛亚，但是约瑟相信了，并付诸行动。你呢？要谨慎地考虑，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因为这将取决你永恒的命运。你是否将在慈爱的神的看顾下，还是永远在火狐里受苦呢？要是你在寻求救赎并想找人谈一谈，欢迎你与我或任何执事联系，我们将乐意与你交谈。我的朋友啊，这讲道即将结束了，圣诞节即将再来，再一次地带来耶稣降生的故事，我们也将面对耶稣基督。你若还未信主，你是否会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还是你会继续拒绝他呢？为何不在今天就接受神的礼物，并来认识这将给你生命带来意义和将你从罪里释放出来的耶稣呢？来吧，来到拯救你的救主，来到这爱你的神。至于我们那些宣称相信的，宣称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的，让我们查验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像约瑟一样吗？我们的生命是否与我们宣告的信念一致呢？还是我们早就为我们自己而活呢？让我们将我们的信心付诸于行动，行善莫要神。是时候我们所有的人来思想圣诞节的真正意义，也就是救赎的礼物耶稣。让我们低头祷告。